弟兄姐妹早安。对，我们今天呢，这个讲到的经文是出自马太福音第二章的1-12节啊。这段经文呢，弟兄姐妹肯定都非常的熟悉。那我知道很多教会啊，特别是在圣诞的时候，在做表演的时候，这个也是有名的一个剧啊。这个还有就是表演这个刚才我们领会带领的就是伯利恒在出生的是那个牧羊人，那这也是个很有名的一个剧，所以这段经文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啊。那个这段经文呢，我们星期五的下个星期六啊，我们教会也有一个圣诞的特别晚会，我们的总导演呢星期五已经把那个节目啊已经是透露出来了，我们这个呢不在上面啊，所以我今天呢在这里就先预演一下啊。我们今天就是说通过这段经文呢，虽然大家很熟悉，我相信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过程中间，我也被这段经文特别的感动啊。我相信如果说我们能够效法我们的经文中间的这几位东方的博士，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会变得不一样，我也相信我们的教会也会变得不一样。好，下面我们就首先把我们的经文啊，首先来这个读一遍。我这样好了，我读弟兄姐妹听。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呀，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地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木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好，弟兄姐妹们一起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让我们早晨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真的是恳求主，你能够使用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对孩子自己来讲话，真的是有什么样的主您的教训从这个中间可以学习，也真的是求主也保守我的口，真的是让我在讲的过程中间能够把这段信息讲解的清楚，也让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被你的信息能够所感动。我们也特别的为下面的这个时间献上祷告，我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那这段故事大家是很熟悉啊。我想呢，我们今天作为话剧表演啊，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十几节经文呢，可以给它分成三幕啊。第一幕啊，这个是个大纲啊。第一幕就是这个博士，你可以在脑子里面想象一个图画啊，那个博士们骑着骆驼啊，从遥远的东方来到耶路撒冷，那个长途跋涉的这样一幅画面，然后到达了耶路撒冷。那个第二幕的画面，这是在发生在耶路撒冷，这个博士们的到来，使这个当地，使这个希律王和众人的怎么样 非常的不安。那接下来希利就做了很不好的事情啊，想去杀害这个耶稣，就做计划了。我们第三幕这个背景是在伯利恒，那这个是讲博士到了伯利恒以后，他们怎么样来敬拜新生王。所以我们从今天那个中间呢，我们后面会有三个分享的教训，一个是怎么样来从这个经文中间，我们可以向博士们学习他们渴慕的心、智慧的心和奉献的心，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大纲。那我们首先就来看第一幕啊，第一幕那圣经一开始的时候，第二章的一到二节就这么写，他说：“当希利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所以呢，这一开始的一到两节经文就是描述了一个图画。那这些博士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个伯利他们知道这个生在这个伯利恒，但是东方博士是来到了耶路撒冷要寻找这个新生王。那圣经没有讲得非常清楚啊，究竟有多少位博士啊，圣经里面是说有几位博士，但是我们的传统中间经常说是什么啊，东方三博士啊。当然这个三博士一种说法很可能是因为后来我们有三件礼物，黄金、乳香、木药，大家在表演的时候就有三位博士，但是圣经此时没有准确的说，很可能是一群博士啊，这也是有可能。那这些博士是什么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的呢？如果说我们看下去，我们知道这个后来在马太福音的二章十六节，那么希利王后来是做了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就把伯利恒怎么样两岁以内的孩子怎么样全给杀了。所以呢，我们很合理的估计啊，博士他们来朝拜的时候很可能是在耶稣诞生可能在一到两年之间啊，因为当时这个希利杀的时候很可能是为了保全起见啊，凡是估计可能是一岁都把两岁的全给杀了，所以当时是这样一个时间。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弟兄姐妹很可能读的时候就会有个想法，这个博士他们怎么知道耶稣降生了呢？会不会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问题，如果说他们不知道耶稣降生了，他们也不会去，对吧？那我们根据圣经的话呢，我们在当时的时代啊，这个那么很可能就是摩西五经和一些其他的一些旧约经卷，他们其实不仅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啊，其实这些经卷很可能也是流传到了东方的各国，比如说包括古代的巴比伦和马代波斯那这些区域，那么很可能这些东方博士就拥有旧约的一些经卷，特别可能是摩西五经。大家如果知道摩西五经里面其实有一位先知叫巴兰的啊，巴兰是在民数记的24章的17节，他其实做过一个预言，他预言什么？他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而这句话里面本身就是在讲什么？预言将来有一位救主的降生。而这个星指的就是今天的主角，这个耶稣基督。对。那么我们可以很合理的啊，那么博士们自然有这样一个认知，我相信他们肯定也有个心在想，这颗心什么时候会出现啊，这个耶稣什么时候会降生。那这些博士呢，很可能他们就是外邦啊，特别是寻求神的星象学家，那么他们自然知道有这颗星有出现，我相信他们也非常的留心这件事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你看那个圣经我们在第二节怎么说，他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怎么样，特来拜他。所以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心里其实平时是特别是在预备这件事啊。我们有个合理的推测，很可能这些东方博士在某一个很特别的夜晚，那看见了犹太国的上空啊，有一个很奇特的天文现象，那么就出现了一个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明亮的星星。那这个他们就是被天空这种发生的超自然的现象所怎么样引导，他们讲哎，很可能这就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星出来了，所以他们就是顺着这个星的引导来到了犹太地的敬拜主。好，这就是对我们第一幕啊这个故事的这个背景。下面我们看啊，这个博士们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那么首先 就是耶路撒冷，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啊，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听到了也都不安。哎，我们也很奇怪啊，这不是平安的王吗？他降真了以后为什么引起这些人不安呢？当然了，我们可以也做一点推测啊。希律王，我们知道希律他本身是一个什么呀，他是以东人的后裔啊。希律做这个王，其实做的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啊，所以这个犹太人其实并不服他。那你想一想，这个本来坐这个王位上就有一点摇摇晃晃，现在怎么又出现一个正宗的王又诞生了？你觉得这心里会意味着什么？那我的这个位置怎么办啊？我的脑袋还甚至都保不住了啊！所以希律的心里不安呢，是有情可原啊，他可以想象有这样位来王就会威胁了他的王位。那合成的是不安，那当然合成的不安的话，一个合理的推测也可以想，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王，现在又来了一个王，我们叫一山不用二虎啊，那现在有两个王，这就麻烦事情就大了。那这两个王会不会发生战争？他们的既得的利益，对吧，会不会受到威胁？事实上这个事情也真的发生了，对吧？我们在二章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后来知道希律王就是因为这个新生王的降生，他在十六节说，希律王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将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所查询问的时间，凡两岁以里的就杀尽了。这个当然是件非常这个残酷的一件事啊，所以博士们到了耶路撒冷引起的反应啊都是不安。那这个希律王当知道这个新生的王诞生了以后，希律王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怎么样把这个新生王给怎么样除掉，对吧？他不能来威胁我的王位啊，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这个新生王对我来说，对希律王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对不对？所以他为了使这个计划能够变成现实，他要做两件事，对吧？首先要杀的这个人怎么样，生在什么地方，多大，这样才知道去杀谁，对不对？所以他很诡诈的。你看希律接下来做了两件事啊，第一件事他就是说帮这个叫什么，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呀，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然这节经文的话是出自于旧约的弥迦书的五章二节啊。那我们知道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对圣经都非常熟悉，当这个希律问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什么呀，没有任何困难就告诉他在犹大地的伯利恒。当然很奇怪的，那你们自然知道了这一位新生王在那里诞生，你们有没有去呀？那这是一个很嘲讽的事啊，所以这个跟我们博士们啊，千里迢迢用心来寻求基督，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啊。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那么希律王要想杀耶稣，要知道这个孩子有多大，他也非常诡诈的，对不对？他从祭司长跟文士这里得到了这个小孩子生在哪里？伯利恒。他把这群人给怎么样遣散了，又怎么样，圣经里面描述的很有意思啊，然后又说暗暗的招了博士来，问得非常细致，他说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可能是真准确的哪一个月哪一天啊，因为他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孩子现在有多大，对不对？所以他第二个要发现的信息啊，基督当生在何处。好，那这样的话他就知道了小孩子有多大了啊。那么有了这两个信息以后啊，那么表面上这个希律啊工作做得还是很不错的，他还假意要说怎么样，他要去敬拜主。你从后面讲的话你可以听的啊，是很动听的，对不对？他说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就差这些博士对他们说，你们去仔细地寻找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怎么样报信，我也好去拜他。那我弟兄姐妹可以想象啊，当希律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那种心不由衷，那种皮笑肉不笑的样子，哎呀，我因为这个圣经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只能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啊。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出希利啊，这跟博士啊，在这里都特别提到拜，真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二节是怎么说？博士们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什么，特来拜他。这里的希利怎么？我也好去拜他，那绝对是不失去他的心的，所以这个叫此拜非彼拜也。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两种不同的拜啊。好，这个就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啊。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博士们就从耶路撒冷去到了伯利恒，我们就转到了我们故事的这个第三幕啊。我们的第三幕就是说，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哎，这时候又是那颗心，在东方看见的那心，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大家看到这样一个描述，你觉得这颗心是怎么样？这是非常，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对吧？这个现在的 GPS 的这个导航啊，也导不到这样一个精度。它并且智能的带领他们到那个小孩子的地方，到了以后那个心怎么样？哎，那个是很奇怪，在那个地方就停住了。对，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啊，就是说这颗心呢本身呢真的是对他们是一个特别的引导啊。我也相信这个心呢是一颗智慧心，对不对？好，那么博士们就找到了小孩子。那么他们找到了小孩子以后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焦点的焦点啊。他们做了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他们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这应该是二章的十节啊，我打错了。那个进了房子，看见了谁？看见了约瑟，看见了约瑟玛利亚都不是。首先看见的是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这不是我们正常写语文的方法，我们正常都是先说母亲再写孩子，对吧？看见了玛利亚和这个 baby， 对不对？所以他们去要突出的主角是谁啊？不是这个玛利亚，是小孩子。他们接下来就俯伏拜谁，也是讲得很清楚，拜小孩子，对不对？好，所以博士们找到了主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敬拜。对，那么他们拜小孩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孩子是谁啊，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是主耶稣，对不对？他是神。他们不拜玛利亚，玛利亚虽然是耶稣的这个母亲啊，但是他身份上他只是个人。对，所以呢，玛利亚我们可以尊敬玛利亚，也可以纪念他，但是真的是不可以拜他，是吧？因为我们真正的要拜的，要拜这位真正的这个王，这个主，这就是基督。对，下面我们看一下那个博士们是怎么拜。我特别不用红字给他画出来，博士们是怎么样见到了小孩子会怎么样俯伏啊，就是这个趴在地上这个叩拜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对吧？首先这几个博士，那这样做就不怕别人笑话吗？你想一想啊，这些博士他们是有知识的人，对吧？他们但是这一支没有成为他们的绊脚石。这些博士呢，他们也是有地位身份的人，但是这些呢也没有让他们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这些有头有脸的人，有身份地位的人，但在那个时刻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头衔，甚至包括他们的年龄都不再重要，因为他在他们的眼里面只有基督。我可以请问一下啊，假设你当时是博士中间的一位，向着这个两岁不到的小孩子俯伏跪拜，假设他不是神的话，你能够跪得下去吗？这个我想对我们是个很好的一个反思啊。那么他们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今天看的二章的一到十二节，可以看到有几种截然不同的敬拜态度啊。第一种敬拜就是谁啊？ 心里那种所说的虚假的敬拜，对吧？第二种就是以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为代表的那种是什么敬拜？宗教和仪文的敬拜。啊，第三种敬拜就是我们的博士所代表的那种是真诚的敬拜。他们是什么？没有拜希律王，他们也没有拜玛利亚，他们直拜耶稣，所以他们这是一种真诚的敬拜。所以当我们讲到真诚的敬拜的时候啊，我就很容易想到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对吧？谈到完了以后，最后特别讲了一段话啊，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的23到24节，他这么说，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诚实，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每一周啊，都来到这里敬拜。此时我们来到这里来，我们不仅仅是有一个敬拜的仪式，我们到这里来拜主的话，同样也是最重要的，有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真正的敬拜应该是从生命里面是发出来的。我想这个是我们博士啊来到房间里面这个第一件事情啊做的就是敬拜。那么他们敬拜完了以后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奉献。圣经里面这么说，他说博士们他们是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木药为礼物，怎么样？献给他。所以这两个动作其实是连续的啊，他们在俯伏敬拜完了以后就怎么样，揭开宝盒来这个帮这些贵重的礼物献给这个新生王。他们见到这个新生王首先是跪，然后是献。大家特别要注意这里的顺序啊，他们不是先跪下来然后就怎么样要，他是先跪下来了以后然后再献，是献不是要。我想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们只是敬拜主的一个最高的目的，我们不是为了让主来满足我啊，是要让怎么样的我能够满足主。假设我们在敬拜奉献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心态，我相信主的心呢绝对会真的是非常的满足啊。那博士们在这里奉献的是黄金、乳香跟木药。这个黄金跟乳香跟木药呢，应该是非常贵重的东西啊。但是它也应该有一点点的属灵的意义啊。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么黄金是什么呢？代表是象征着是尊贵、荣耀。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啊，不是只有皇族啊才能够使用的黄金的这个颜色。所以当这些东方博士知道看到了新的时候，他们来朝拜的时候呢，就特别挑选了黄金献给主耶稣，表明主耶稣的一种什么身份，他是荣耀的君王。所以这个礼物也有它的意思。第二样礼物是乳香。我们知道在旧约如果比较熟悉的话啊，在旧约的圣殿里面，我们的祭司每天早晨在神面前做的一件事都要怎么样，要献上香。所以呢，东方博士献上这个香呢，也代表了耶稣他的工作。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什么大祭司，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他帮人带到神面前，帮神的恩典带到人面前。第三样东西是木药，不是没有药啊。这个木，对，木药呢是表明主的受苦跟受死。那在当时那个时代，木药主要是为死人预备的啊。当人死了以后，涂这个木药呢，主要可以保存这个尸体一段时间。那此时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以后啊，在圣经里面其实确实也记载了这件事。这件事情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9章39到40节。当时记载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来见耶稣的，带着木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编葬的规矩，把耶稣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都裹好了。所以这个事情是后来确实啊，这个也发生了。对，主耶稣在这个被钉十字架以后，那 这个尼哥底母也这个木药也来这个裹耶稣的身体，对。那么博士们献了几样礼物啊？他们献黄金，我们可以理解的啊。他们因为主是君王嘛，他们献乳香，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是什么？主是我们的大祭司。但是他们献上木药呢，因为这个木药仿佛现在给人感觉不吉利啊。这个木药是用在死人身上的，竟然帮这个献给一个新生王，但事实上他们确实就这么献了。我们也相信啊，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啊，博士们献的这里几样的礼物啊，一定也特别有圣灵的带领和感动，对吧？否则也不会把木药这个献上去。所以他们的这几样礼物，帮主耶稣的身份和主耶稣他在世上的工作，都非常好的启示出来了。好，这个我们就停在这里啊。那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博士朝拜这个新生王的这个剧啊，就表演用三幕的方式表演到这里。但是我们从博士朝拜新生王这个剧中间，这个故事中间，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学习？这个可以学习的东西啊，非常非常多。对，那么这个博士身上，我们可以从这个博士的身上学到哪些宝贵的教训？可以包括来学习像这些博士对主的渴慕的心、信心、寻找之心、受教的心、智慧的心、谦卑的心、顺服的心、奉献的心，估计大概有12样啊。我这个预备的过程中间，但是我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就来在这里特别的与弟兄姐妹分享三个心啊，我们可以从博士身上可以学习的。第一个就是渴慕主的心。那我就问，让弟兄姐妹啊，稍微的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当时这些博士从遥远的东方去寻找这位刚诞生的耶稣基督，容易不容易？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对不对？圣经虽然讲的不是特别的细致，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其实去，首先是距离特别遥远，对，他们很可能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从那个遥远的东方，经过漫长的旅行，再到犹太国的这个地区。那你要想想，那个当时是交通非常不便的，对不对？没有飞机了，没有高铁，也没有这个卡，也没有汽车，对不对？大概唯一能够用的交通工具吧，就是骑骑骆驼。对，所以为什么你看到很多图画啊，都是几个博士骑在这个骆驼上，那个可能是他们唯一可以用的这个交通工具。所以他们可以想象，这要经过很多很多崎岖的山路、炎热的沙漠、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所以他们在路中间所遭遇的艰难困苦危险是可想而知的，他们究竟吃了多少苦没有人知道，对吧？但是神知道。这些博士们叫什么名字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神也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实从博士身上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什么？博士他们就是什么？这种渴慕主的心。如果没有这份渴慕主的心啊，他们很难啊能够面对那么多这样的艰难，最后千里迢迢去这个朝拜耶稣。那我就想呢，通过这样一件事啊，我们怎么样来这个效法啊这个博士们这个渴慕主的心。跟博士的千里迢迢相比，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每周都要从家里开车到这里来，我们至多也是10里迢迢而已，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如果跟这个博士朝拜主耶稣当时的态度相比啊，我有两个角度啊，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从博士的身上来学习对我们肢体生活有委身。当然今天的天气啊，天空也不作美啊，也有下着小雨，不过坐在底下的弟兄姐妹，你们绝对是已经克服了这个没有天上下着飘了几滴雨或者下了一点雪你就不来教会了，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也确实会因为环境的原因会阻碍我们来团契，或者是阻碍我们来崇拜。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可能是因为工作特别忙，身体可能疲劳，可能孩子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课外活动、训练班。我们有的时候自己很可能也是因为要参加朋友的聚会啊，有的时候有特别的演出想去看，甚至说有特别的这个比赛 那刚好跟我们的肢体生活的时间是冲突的，你也特别想看，那有的时候你就要做选择了，啊，因为我更想去做其他的事，我就教会就不用再来了。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呢？我想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啊，可能确实面临着有冲突，对吧？当我们面临这样的冲突的时候，你是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那很可能你就会选择哪件事更重要。你会把来教会这件事跟其他的所有的你认为的重要事放在一起来比较，一二三四，哪一个最重要你就去做哪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件事？假设你要有这种想法，我觉得经常你会选择教会可以不来，因为我这周不来下周还可以来，我这个月不来下个月还可以来，对不对？因为你一旦做选择题啊，你经常会失败。这是我过去20多年，我也一直跟弟兄姐妹一样，也是生活在这真实的世界，你所面临的挑战，各种各样的诱惑，各种的难处，我跟你也是一样的。但是呢，我有一个20多年下来，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学习啊，你要想委身肢体生活，你绝对不能做选择题。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今天天气不好，那我要不要去教会？当你想做这个选择的话，你经常会以失败为告终。哎呀，这周特别忙，哎呀，这个星期三的祷告会还要不要去？当你在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理由说，哎呀，这就算了，下周再去吧。同样，主日的崇拜，如果说跟其他的你重要的事件有冲突的时候，当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最后往往选择的不是来教会。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切身的体会啊！我相信可能弟兄姐妹，你们可能也有你们的体会。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来教会是因为，哎呀，今天我不得不去啊，因为今天早晨，今天的诗班不是说你们啊，就是说因为今天我要唱歌呀，我这个诗班今天我唱，我不能不去吧，对吧？或者说，哎呀，今天我可能要带这个教主日学，那我也不能不去啊。星期五是我带查经，我也不得不去。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呢，其实也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对吧？是因为我有服侍我再去，我没有服侍我就可以自由了，我就可以不去了，好吧？所以这个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啊，对肢体生活要委身的话，有个秘诀，就是说我们不能做选择题。到了星期五，我这是我的时间，我就需要去。到了主日早晨，我需要来敬拜主，不管其他的事，它都是 second priority。当然你有这个意念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观念的时候，其实我在问弟兄姐妹一句话，其实你每时每刻都在做什么事？每时每刻都是在做一件事，做件什么事？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是不是？当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你当时做你会把它放下来，因为那件事你认为怎么样更重要。其实我们每天说到底做的就是一件事，一件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我们对肢体生活的尾声啊，我还有另外一点感触啊，因为肢体生活我们在这里不仅是跟神见面，也是跟我们的肢体的弟兄姐妹见面。此时来说，我们对肢体生活的尾声呢，也是对我们弟兄姐妹的尊重。大家说是吗？我们是一个肢体，你可来可不来，其实对你的肢体也不尊重的，对吧？这就是我切身的一种跟弟兄姐妹的一种分享。好，那我非常希望挑战一下弟兄姐妹啊，大家弟兄姐妹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在2023年，除了不可抗拒的因素，比如说生病，比如说回国，比如说家庭有 emergency 紧急情况，除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你在2023年有没有无故的就缺席了我们教会的周五团契和主日的崇拜？你不用回答，我希望你在脑子里面做一点思考啊。其实我们真的是不应该有不可抗拒的因素除外，对不对？好，这个是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一点啊，我们要对肢体生活委身。第二个方面就是守时。这个我想我讲这句话特别诗班跟领会啊，特别有体会。当你们9点钟坐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我们的这个 auditorium 里面是什么样子，很多的位置是怎么样，是空着的。其实你站在上面，你心里有感觉吗？ 我相信你站在上面的话，你会有感觉的。所以我在这里，我就特别是我有两个钟，对吧？一个钟是什么呀？星期五的什么七点半，对不对？还有一个钟是什么？周日的九点半。我们看两张照片，我最近拍了啊。这张照片是11月19号早晨9点25分。大家看到我们的教会，你羡慕不羡慕？非常整洁。此时的话，那时候你崇拜只有五分钟了。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提前五分钟坐在这里，此时是需要的。我不相信你去做，就以工作 interview 为例吧，有没有谁是准时进去的？你可能都提前一刻钟，甚至半小时。我觉得我们崇拜准时不是九点半就是九点半，要以提前五分钟，九点二十五分来做个例子。下面我就到九点半看看是什么样子啊。这个九点半其实我们这个感恩节完了以后，那次是诗班特别献诗，所以大家看了个角落有一群穿特别的我们诗袍的啊，弟兄姐妹，所以这时候已经是九点半。大家看看这里面的光景，你满意吗？其实你也是不满意的，对吧？坐在最后面的那一位是王勇啊。所以我用这两张照片啊，我觉得可能是百闻不如一见。我觉得看了这两张照片，我相信你不在这张照片上，其实那个是你是绝对那一天也是迟到的。对，我用这两张照片不是批评大家，我真的是希望我们自己来挑战自己。我们其实这个守时啊，不仅是我们教会，我去过不同的教会都是一个问题。这是个问题，不是说因为你没有把这个事情认为重要到不可以迟到。我这样说，我相信你肯定认同。因为你做到不迟到是肯定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你能够迟到，就是因为你觉得了迟一点没关系。所以我是非常希望，我今天分享的第一点啊，我们渴慕那个博士们的这个对主的渴慕的心啊，我们特别是对肢体生活的尾声，对我们参加崇拜和团契真的是形成一个守时的习惯。我说的守时是挑战自己五分钟，提前五分钟坐在这里，好吧。第二点，我们来操练向博士们学习，就是他们智慧的心。哎呀，这个问题这个话题特别大。东方博士有智慧的心，他们表现的是什么？他们是不拜西利，不拜玛利亚，单单的敬拜耶稣。换句话说，他们是单单的敬拜真神。我为什么说他们真正的有智慧？因为这些博士他们是真正的惧怕神啊，不惧怕人。大家还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经文的最后一节，我刚才没有讲，在二章十二节是这么说，他说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西利，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这时候谁重要？当然不是西利的话了，对吧？西利叫他们来之前的时候特别吩咐怎么样，你们要抓紧来了以后要告诉我小孩子在哪里，我要好去拜他，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博士们他们是惧怕神而不惧怕人。所以我这里讲的智慧啊，并不是说我们智商的高低，我想我们在这里讲的智慧真的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单单的敬畏神，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智慧。我们的圣经里面其实也有几处经文的教导啊，我想弟兄姐妹对这几处经文都特别熟悉。一个就是在诗篇，那在110篇的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类似的经文在箴言书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经文都很熟，道理上也非常懂。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跟这些博士们相比啊，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比较缺少一些属灵的上的智慧啊。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往往并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有很多的偶像是迷惑我们的心，这个不仅也包括我自己。所以这些偶像迷惑我们的心，我们呢，基督徒是经常是有天国公民的身份，但是呢，我们跟社会上的人比啊，跟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大区别，同样是随波逐流，也是人云野云的这个生活。我们也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也不知道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也必加增。所以这句话是从诗篇16章的第四节啊。所以说你有时候反省反省我们的生活，我们有时候艰难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愚昧的，对不对？我们太注重今世而不注重永恒，太专注属地的事而不是属天的事，太喜欢积财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我相信我讲的这句话我自己不反驳，我相信可能弟兄姐妹很多人也不会反驳，这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光景。我们的不够智慧就表现在我们其实是真的是在拜各种各样的偶像，有形的无形的，是不是？那另外一点，我们刚才这个博士们啊，他们敬畏神而不怕人，我们呢经常是倒过来，我们是怕人超过怕神。我们往往宁愿得罪神而取悦人，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是目中无人，而是目中全是人。就以前面我讲的现象来做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教会肢体生活中间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现象，我们团契和崇拜中间的姗姗来迟现象，某种程度上都已经被我们教会默认了，哎呀来就不错了，甚至认为这是常态。事实这些是非常态，但这些非常态我们周五的团契同工责备了吗？我们周日领会的同工站在这里责备了吗？我们的牧者长老责备了吗？起码我来了这三年啊，很少很少听到。我们常常选择不责备啊，容忍，原因是因为怕这样的责备伤害了弟兄姐妹，怕责备了以后弟兄姐妹干脆就不要来了，不来了。我们选择这样妥协，就没有想到我们这样做有没有伤了神的心。我们是怕伤了人的心，所以我们在智慧的心这方面啊，我特别是想跟弟兄姐妹讲一点，我是觉得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那种懈怠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神真的当作神。真的是求主啊，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下面我分享第三点，就是奉献的心。这是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那么我们看到博士啊，他们找到了主以后，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木药为礼物献给主。其实我们每个人怎么样，我们也有一个宝盒，我们的宝盒里面也是有黄金、乳香、木药，我们肯不可以愿意把我们的宝盒给打开，而把这些礼物献给主。当然宝盒，我们一想到宝盒是怎么样，装宝的东西，对不对？绝对是好东西。当然我们现在讲的宝盒不见得里面讲的就是黄金、乳香、入药，从我们应用的角度看，这个宝可以是我们的钱财，可以是我们的恩赐，也可以是我们的才干，也可能是我们的时间，可能是我们认为各种各样有价值的东西。此时的时间想把宝盒给打开啊，容易不容易？此时是不容易的。我们从奉献也可以看得到，就从我们教会的每周我们都有一个十一奉献，对不对？假设的话，我们按照十一奉献的话，我们的教会我们有120多个 member， 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奉献的过程中间，我想有三个小点我想跟弟兄姐妹的分享啊。第一个，在奉献上有个观念，就是说奉献我们经常认为是把我的东西给拿出去，所以就舍不得。我特别喜欢这个大卫啊，在这个历代志上29章14节，这个当时因为弟兄姐妹慷慨奉献为圣殿，后来大卫就做了这个祷告，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哎呀，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我们的误区，第一个误区认为奉献是我的东西，其实不是。我们奉献的是神托管我们的东西。我经常喜欢用一个小孩子比方，我在那时候 我们在农村过年的时候看到小孩子啊，我们就喜欢给他很多糖果。哎呀，你把那个糖果一旦到了小孩子手中啊，你再想再给我一个，他会怎么样？我们的观念就跟他是一样的。此神给了我十个糖果，再叫我拿一个出去，我就变得舍不得了，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是第一个观念，我们的奉献呢，其实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奉献给神。所以第二个，我觉得我们有个误区，就是说我觉得奉献啊，不仅仅是讲到的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钱财的奉献。此时圣经里面讲到的是奉献观，是全人的奉献。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大家都非常熟悉，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虽是圣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怎么样理所当然的。这里讲的非常清楚，是什么样，奉献是全人的奉献。这句话讲不是在道理上讲啊，我觉得这句话是应该要挑战我们自己。其实如果说你真的有个全身的奉献的心智，那个金钱的奉献就不再作难了。有一位牧师啊，可能是牛头牧师讲的一句话啊，牛头牧师这么说，他说当一个人用生命来奉献的时候，他就不会斤斤计较金钱上的奉献。相信不相信？全人都给你了，还在乎这个钱吗？反过来就不一样了。当一个人只在金钱上奉献的时候，他常常就会很在意金钱上的奉献。所以这是我想讲的啊，奉献的第二个观点啊。第三点，其实这个奉献更重要的不仅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饱和的奉献，其实圣经里面更希望的奉献是新的奉献。一处经文是在箴言23章26节说，我儿，将你的心归我。所以这里讲的是怎么样，我们要给神的是我们的心。那最近我们在团契，我们在查经啊，大家都在查不要忧虑。上个星期我们是查是怎么样，要警醒等候。我们的不要忧虑的是路加福音的12章34节结束的时候是这么说，他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怎么样也在哪里。这句话倒过来讲也是对的，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啊，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心在哪里，是什么东西最牵挂，那里就是你的心所在的地方。我想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教导的这个奉献观啊。好，时间差不多，我下面就以最后这个关于奉献啊，我以一个人物来结束那个今天的这个正道，就是以这个穆迪啊。很多人可能知道这个人物啊，穆迪是19世纪啊最伟大的布道家之一，他是1837年出生，刚好是到1899年这是过世。那么穆迪很有名的，大家可能知道芝加哥有个什么穆迪神学院，对，那个就是由穆迪创办的。那么穆迪的一生呢，是特别的为主所用啊。大家统计说穆迪他的一生啊，他的一生这个传道的行程超过100万英里，向超过1亿人讲过道啊。哎呀，我后来把他算了一下，就算他服侍40年，他平均每天向8000人讲过道。但他们有的时候每天讲到的很多次啊，我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这还是19世纪啊，都不是20世纪啊，我真的不知道穆迪是怎么做得到的，真的是很难以想象。这个穆迪说过一句特别有名的话，他说我280磅的体重，每一盎司都是属于神的。我想穆迪能讲出这样一句话啊，我真的是希望这样一句话也来激励你跟我，我们怎么样也把我们的每一盎司献给主。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没有280磅的，可能180磅的可能也不多，但是跟我们可以效法目的的是把我们的每一个盎司也都这个献给主。好，我想我们今天啊，我的这个正道就停在这里。我本来还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我就不唱了。刚才诗班已经唱的这个第三首，就是说将你最好的这个献给主。那我就在这里，我们先做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也谢谢你通过 东方博士朝拜新生王的这个故事，对我讲话，对我们众弟兄姐妹讲话，真的是求主你通过这些几位博士，能够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让我们有个对主有个渴慕的心，让我们对肢体生活有委身，让我们形成一个很好的守时的习惯，也真的是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做一个聪明人，做一个敬畏你的人，主啊，做个智慧的人，赐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也让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奉献的人，主啊，你把你的儿子你最好的献给赐给了我们，我们也当把最好的献给你，真的是求主你不断的挑战我们，主啊，我讲的话非常有限，但是神你的感动是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面继续的做你那奇妙的善功，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求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能够有翻转，我们的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后面的回应诗歌跳过去。